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休斯太太颇有母爱，她很想在怀孕生子之前养一些宠物。她向上帝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车和宠物店买一只小猫和小狗，但我真的很想要有一只宠物，求你赐给我吧。”有一天，休斯太太在厨房忙碌，忽然抬头看见窗外怎么有一团黑白相间的小球在那点滚来滚去，一下子就不见的了。连续几天的密切注意，休斯太太发现了他小东西原来是一只小狗，显然是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但是每次休斯太太一接近，他就立刻跑了不见了，咋个找也找不着。休斯太太又心烦又沮丧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丈夫，她说：“我们院子来了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狗，但是他总是看到我就跑开，也让不得个是上帝要赐给我呢。”休斯先生安慰太太：“不要怀疑，一定是呢。”他说：“上帝赐迦南地给以色列人，要他们先逐步可占领，没有不劳而获呢。上帝给了我们这只小狗，现在就要看我们咋个可占有它了。”休斯先生于是和太太准备了两个碗，一碗盛了水，一碗盛了狗粮，放在那小狗经常出没的角落。接连几天傍晚，休斯先生下班回到家，太太就急忙带他去看那两个空碗。他告诉他：“小狗今天没来吃东西，但我一出生他就跑的了，好像非常害怕我一样呢。我只好躲在房子里面偷偷地瞧他。”每隔几天，休斯太太报告：“我今天在厨房看见小狗吃东西，出声打招呼他就跑的了，还歪着头看我，但我一出去他又跑的了，还是有点怕我。”又隔几天，休斯太太报告：“小狗狗今天让我在远远的地方看他，他没跑，但只是看到我在他就不肯吃东西，但我离开他才吃。”他自信地说：“你要咋个才相信我，认得我是爱你的呢？”于是有一天，休斯太太非常幸福地说：“小狗狗今天让我喂他吃东西，吃完还跟我玩了半天。”于是很快呢，休斯先生和太太一起把小狗狗引进家门了。休斯太太把他装备了卧铺，还带他去洗澡。休斯太太说：“感谢上帝，小狗狗真的属于我们了，我真的拥有上帝赐给我的礼物了。”现在每当休斯太太看报纸，小狗就静静地跑到他膝盖上拍着他。休斯先生用餐的时候，小狗也绕在身边享受他的狗食。休斯先生说：“小狗现在成我们家的一份子了，可以享用我们家的东西，它已经从野狗变成家犬了。”只要听到休斯太太的讲话，就可以看到小狗像一团黑白小球般的滚过来，贴在他的脚边。休斯太太说：“它认得我们的声音，还懂我们说话呢。”而每天傍晚，休斯先生下班回家，只要车上在院子响起来，那团黑白小球也立刻冲过去，跳到他身上。 小高人的主人爱他，他也不再害怕与主人接近了。朋友，上帝应许给我们的礼物，但要我们愿意去取才能享用。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往往不是直接送到我们怀里，而是要我们愿意去取才能真正得到并享用。就像故事中的小宠物，需要休斯太太愿意将它从野狗变成家犬，和它建立友好的关系，才算真正的得到它。圣经记载，上帝将流奶与蜜之地赐给迦南地以色列人，但是并非让以色列人直接的进入，而是要以色列人作战，撵出其地的居民，才能真正占领并拥有迦南地。记载在出埃及记33:1-3，出埃及记33:1-3。上帝应许做人们的天父，要赐福保护人们，也应许让人们做他的儿女，使人们有权利享用他的产业及福分。这是一项何等光荣宝贵的礼物啊！但也要人们透过信心去支取，只要人们愿意相信，就可以取得那份他所赐的意义，从此成为他的儿女，也成为上帝国度的一份子。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的因信称义，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能成为上帝眼中的义人，他就做他们的天父，他们就要成为他的儿女。一旦成为上帝的家人，就能享受天父的许多应许和权利，享受与天父天天亲密的关系，享受他的爱，他的呵护。就像故事里面的小狗，可以享受主人家的温暖，享受与主人的亲密关系，享受他们的爱与照顾。与上帝建立亲密的父子关系是人最大的福分，从此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人与上帝的关系能使人认得上帝的声音，上帝也认得他每一个儿女。人们用祷告跟上帝说话，上帝用启示回答他的儿女。儿女遇到困难，上帝就帮助；儿女缺乏，他就供应；儿女受伤，他就安慰；儿女迷路，他就引领。他在圣经应许，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他使他们得以踏我。丧失呢，我必寻找；被逐呢，我必领回；受伤呢，我必查过；有病呢，我必医治。记载在以西结书34:15-16，记载在以西结书34:15-16。儿女确定天父是爱他们呢，从此就不再害怕，可以坦然无惧呢到他面前，得怜悯，得蒙恩，要求父亲做儿女随时的帮助。记载在希伯来书4:16，希伯来书4:16。这样的父子关系是何等美好的礼物，聪明的你愿不愿意可去呢？
谢谢你关心我，大神和大子极其的沉重，在我孤单受伤时，谢谢你接纳我，虽然别人瞧不起我，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是呢，耶稣，我来靠近你，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呢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带来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20集。 刚翻你自己让做朋友吃冰水的小狗，记载在马可福音7:24-30，马太福音15:21-28。犹太民族啊，有种傲慢，他们自视是天地之主所拣选的子民，自以为是呢，看不起别的民族。他们自称是神的子民，却称呼非犹太人为外邦人，叫外邦人呢，算是客气的了。有些犹太人啊，把外邦人叫做狗，甚至啊，当作猪一样不接近呢。所以很多民族也不喜欢这种民族的优越感，也不容易接纳犹太老百姓。这是人的软弱，将别人看低，就是为了提升自己，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自古以来啊，都存在着歧视。但是今天我非常幸运，遇到了一个与别不同的待遇，让我好好的向你讲解，盼望你跟我一样，同样体会从事钻研的美好感受。我是属叙利腓力族的希腊人，在泰尔湖西段的一个小城里，本来生活还勉强的过得去，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心里面也感到知足了。最珍贵的是，我给夫家生了一个女儿，长得俏生生的一个娃娃。丈夫呢，没有重男轻女，跟我一样很疼爱这个宝贝的女儿。可惜啊，风平浪静的日子不长久，不知道是哪样原因啊，我家的闺女啊，突然变得非常的诡计。本来她清纯可爱呢，现在变成精神迷迷糊糊呢，声音突然之间还变得粗犷，又说了不少的脏话，有很多诡计的行为，基本上是暴力的动作啊。女儿脾气变得粗暴，我都把她吓坏了。人家告诉我，这个小女孩怕是被五鬼搅扰了。起初呢，我还不敢相信，但是不用多久，小闺女的情况啊，的确不是生了一般的病，还越来越狂野。家里的人啊，完全没得办法控制她。正当我们变得束手无策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阵子有人告诉我，在加利利地区除了一位老师，他能够医病赶鬼。本来我都不以为意，他是犹太人的老师，从来跟我们没得往来呢。但是事到如今啊，我非得要低声下气的去求他。我跟我的丈夫说，渴求老师的帮助，他不愿意去加利利找老师。真想不到啊，这位老师忽然来到我们泰尔西段，犹太人的老师竟然来指点，一定是有哪原因呢。哎呀，管不了那么多，我就直接跑去找老师。认不得是我的运气好，还是上天的眷佑，我打听到老师进了一个屋子里面，他表示不愿意让人知道。这是为哪样，我却可以打听到他所在的地方呢？是不是他故意这样安排呢？事实上，耶稣为何跑来这个地方呢？正常的情况下，犹太人都会尽量避免来外邦人的地区，所以按我的推测，他应该是有隐藏的目的呢。难道是专程为我而来的吗？管不了那么多，我得赶快的去老师停留的地方。一进屋子啊，我就匍匐在老师脚前，向他发出我内心深处的呼求：耶稣老师啊，求你施展大能，把附在我女儿身上的乌龟赶走。但是我真的顾不上面子，不理会社区上的风俗习惯， 什么犹太人的禁忌，敢抛下所谓的民族尊严？我就是匍匐在老师脚前，苦苦哀求他：
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伤口。
老师身边的门徒对我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懒不提防呢。大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转过头来看看老师是如何回应呢？老师一言不发，门徒想把我赶走，不让我继续的呼求。老师以出奇冷静的语气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不理会老师的话，继续恳求。老师又说：
然而你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哎呀，老师说这话时，我听不出他有哪嘲讽的意思，他是面对着我，但是话是说给在场的群众听呢。他说那狗是指养在家里的宠物狗，所以我觉得老师是别有用意呢，是要大家留意这件事情的意义。因此呢，我不但没有因老师说的话生气，我就是顺着他的话做出了诚恳的回应：
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
在老师脚前，我心中明白他是可以帮助我呢，是可以解决我女儿的痛苦呢。于是我要谦卑下来，要承认他大有能力和权柄，要相信他能成就的神迹是超过我女儿现在所承受的痛苦呢。女儿不需要坐在桌子前正儿八经地坐着与老师用膳，老师一丁点善于的恩典就已经可以成就大事。我内心涌出一把热切的渴求，也代表了我对老师的能力抱有最大的信任。他绝不无私，他难医治。老师这是提高了声音，也是面对着我，同时说个在场的每一位：
夫人，你的信心是大呢，照你所要呢，给你成全了吧。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
老师没有做出任何行动，也没有做出宗教的礼仪和术语，他肯定了我以信心做出的回应。他指出了信心是得医治的条件，我也没有多耽搁，谢过老师后就立刻回家看看女儿的情况。当我踏入家门那一刻，迎面而来的是正是被鬼缠绕多时的女儿。她满脸倦容，却露出一种平静，微笑着轻轻地喊：妈妈，我好了。哎呀，是呢，这是最悦耳的声音，也是最好的消息。心中还回想着老师那一句话：
夫人，你的信心是大呢，照你所要呢，给你成全了吧。
谢谢你，耶稣老师。不，你是我最亲爱的朋友，谢谢你让我同样得到属天的恩典。
著名女作家冰心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法国作家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做个有心人， 用心读好书，亚娃上恩典，心灵得安慰。读书静心雅心，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这个主意真好。教养孩子的指南，信心的基石。今日重点金句：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呢，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客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呢，从你面前撵出你那一切仇敌。生命记6:18-19。在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在黑板上留言说明，他那天可能有事不能来教室上课了。但是为了督促学生完成一篇写作的作业，这位教授就在圆桌的正中央放了一台大的录音机，请一名同学负责把他事先录好的讲课的内容，并要求学生记下笔记。接近下课的时候，这位教授呢顺道就去教室里面看了一眼。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所有的座位都是空的呢，只有六台小录音机站在路转的他讲课的录音带。声音倒是有呢，但是所有的学生都已经跑到交易厅去玩去了。你还记得那句老话吗？有样学样。是有什么不可呢？那么今天呢，还是要讲到关于在为娃娃的生命打下基础的重要性这个课题上。对于娃娃的教育，从生命的基础开始，就让他们有足够的强韧的意志去面对他们的青少年时期以及这个世界。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基础也就是第一基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钢筋混凝土的大楼，还是塑造娃娃的生命，不管娃娃在成长过程中平顺到丝毫没的阻力，与照山的方式和个人的目标方向的教养，两者之间是有天然之别的。不错，信心自信可以使我们完成目标，达到目的地，但是不能忘记建造房屋的砖块只可以坚固房屋的墙面，但是却代替不了地基。地基才是当这个房子面对风浪的时候更能坚固的立在那点的根本。这就是自信，也就是人之间的信心和人对神的信心之间的差别。人自己的自信可能就是质量好的砖块，但是对神的信心，那就是一座房屋的根基。很久以前，神的教训就已经强调了做父母亲要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让娃娃可以亲眼看到我们的生命，我们怎样去对别人，以及我们表里合一的生活。神的子民正走向应许之地时，他曾告诫我们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他想起来，都要谈论。这个经文是《申命记》的6章4到7节。当时呢，以色列人，他们不单单如此行，更是要把这些教训写在他们家的门柱上，提醒父母亲要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也让娃娃可以看见。那么你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呢？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家庭，大儿子离家出走，并且加入了海军；二儿子做了救生员；三儿子找到了一个渔船上的工作。于是，这三个儿子的母亲就向他的朋友感叹道：“哎呀，我真不明白，为哪样我那三个儿子都如此的着迷于海洋呢？”于是，这位母亲的朋友就反过来问他说：“难道你们看过这些娃娃卧室里面的相片吗？”这位母亲说：“没啊，这个相片有哪关系嘞？”那位朋友笑道说：“那么你上去看看就晓得了。”原来啊，这三个儿子的卧室的墙上挂的都是巨型的海景的图片，还收藏的帆船的锁具、乘风破浪的船的海报。耳濡目染与我们所作所为之间有什么关系吗？那必然是有呢。你如何使用时间，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星期天做什么，你是否有教育你的孩子祷告并且读圣经给他们听呢？还是任由他们成长呢？这之间的区别会对你的娃娃的人生也造成很大的区别。在一个礼拜天，一位母亲正要带着自己的娃娃去做礼拜的时候，这个娃娃就问他的父亲说：“爸爸，你说我要长到多大才可以每个星期天早上跟你一样留在家里面看报纸呢？”晓不得你可听懂了这个意思？意思也就是说，父母是娃娃最直接的榜样。可能在星期天，小娃娃也想要出去玩，也想要去找他的小伙伴或者留在家上，懒得去做礼拜。所以这个时候，做父母呢就要万分小心了。就像《申命记》6章12节所说呢：“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作为父母，我们要时常谨记，时常能够以身作则。愿神祝福你。